借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他。今天我知道很多家庭因为孩子刚下班，不是刚下放假，所以好多家庭就出去旅游。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他们啊，都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今天呢要继续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圣灵的系列。我们今天要第四堂讲圣灵是谁。记不记得我们已经用三四个礼拜在介绍圣灵是谁？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继续谈论，就是圣灵来了他在做什么工作。而且今天我要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圣灵来要叫我们认罪。到底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我等一下会再一次来复述一下我们所认识的圣灵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这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在受难前一个晚上，受难前的一个晚上对他的门徒的教导。我们求主帮助。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我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段圣经，是耶稣在跟他的门徒一起，耶稣第一次设立圣餐，因为那一次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设立圣餐，跟他的门徒一起吃完圣餐以后，他们做敬拜，然后耶稣给他们讲很多很多的话，那些话全部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耶稣讲了他其实可以说是耶稣最后的遗言。然后呢，当天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做完圣餐的礼拜，然后耶稣跟他们讲那么长的话以后呢，耶稣带他的门徒就到外面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园，那是一个橄榄园，很多橄榄树。耶稣就在那个地方祷告。耶稣祷告的时候非常迫切，耶稣在寻求阿爸父神说，父啊，如果可以你把这个杯拿走。什么杯？苦杯。什么苦杯？耶稣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为世界上的人舍生命的那个苦杯，那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耶稣跟阿爸父神是父子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只有这一次，这一次耶稣的祷告阿爸父神没有回答。所以耶稣一连三次去祷告，父啊，如果可以不要让我尝这个杯，阿爸父神也没回答。而阿爸父神派一个天使到耶稣的身边给他加强他的心力。然后耶稣最后说什么？父啊，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旨意成全吧。那不久，那个法利赛人就派了一大群的军兵，军队的那个仆人呢，来抓耶稣。耶稣当然被带走了。当天晚上，耶稣受了很大的刑罚、审问、鞭打，然后隔天早上，他们送给罗马的巡抚、罗马的总督比拉多，然后坚持要把他钉十字架。结果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屈服了，就在无罪的里面叫耶稣 被鞭打，然后送去钉十字架。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知道明天要死，那一天晚上跟他的门徒讲了好多好多的话。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走了，但是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门徒吓坏了，说耶稣要走，他去哪里？耶稣说会回天家，然后我不会放下你们做孤儿，我会再来找你们，我会再来，而且我要从死里复活等等。然后他的门徒当时其实听不懂，当时年轻的门徒叫做约翰，把耶稣所说的话都记下来了，就写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圣经，是耶稣特别在跟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但是我会求阿爸父神，在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呢，差派一位圣灵，就是真理的神，就是神的灵，要来帮助你们，让你们成为什么呢？成为有人帮助的。而耶稣称那一位圣灵叫做什么呢？做你们的保惠师。我上个礼拜就是讲这个保惠师是什么，保护你们，然后给你们恩惠的那一位老师。所以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圣灵是谁？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好，那我今天要继续讲，那耶稣继续讲说，圣灵来，他做你们的老师，而且他要做什么事情呢？好多事情他要做，他要把真理告诉你们。然后今天我要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知罪。所以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来从16章的第1节上念到第14节，可以吗？我们一起来，16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亦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也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要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这里借着这段圣经，主耶稣给门徒的教导，我们多么的盼望耶稣当时的教导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教导，让我们认识那一位圣灵是怎么样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求圣灵引导帮助 扶持我们，也接近这个讲台跟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一同受教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要再一次跟我们大家，我今天看到有好多新来的朋友，今天要告诉我们那个三一真神是什么。我们是独一的信，只有一位神，这叫做单一独一的神。但是我们这个独一的神呢，又跟回教不一样，回教也只有信一个，他们的神叫做阿拉。但请我们记得，他们的阿拉的意思叫做亚伯拉罕的神。那以为我们很多人就说，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哦，不要不要不要，要分开，差很远差很远。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祖父、父亲、儿子，这样才是。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到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亚伯兰在还没有出他的老家，在乌尔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是信谁呢？他当时所拜的神跟当时很出名的神一样，那个神叫做月神，拜月亮。而那个神就现在阿拉伯人现在回教徒所拜的神，所以那个神是月神，其实是月鬼了。鬼不那个鬼不是在掌控那个月，是他借那个来掌控人。他是什么呢？亚伯兰还没有信神之前，还没有拜我们耶和华神之前的神，所以他说我是亚伯兰的神，那是对。但是不对的是，亚伯兰已经不要他了，因为真正的神，创造宇宙的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离开他的老家。所以神耶和华神跟亚伯兰立约以后，这个约也传到他的儿子叫做以撒，然后再传到他的孙子叫做雅各。所以这一位神才是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不要被搞混掉了。回教徒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告诉很多基督徒说，我们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啊，很多基督徒说，哇，那亚伯拉罕神也是我们的神，就混在一起，结果是被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弟兄姊妹。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真神，三我们称作三位一体，英语叫做 Trinity。英文翻得比较好啊， Trinity 就是 Three 就是三的意思， Three in one， 就是三个合而为一。那个一不是独一的意思而已，那个是独一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合一的意思。圣父、圣子、圣灵合为一的意思。那个合为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阻拦。圣经说什么？在他们当中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个是什么意思？在他们里面没有你是你的，我是我的，然后你做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是。是不是在灵里面是完全合为一的意思？所以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父生圣子，圣父只有生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从圣父圣子呢又产生了圣灵，灵是什么？是圣父的灵，也是耶稣的灵，所以他们三个是合为一的。我现在没有时间好好把三一真神在这里讲清楚，但是我盼望有一天呢，你们听我其他的视频里面，我有讲到三一真神是什么。好，那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那个一就是合为一的意思。那个合为一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在他们里面 没有所谓的搅扰，没有，都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的圣，当我们三一真神在做创造的时候呢，是一起做。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阿爸父神说让我们来造人，那怎么样造？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然后呢，很有意思，从耶和华神用什么呢？用地上的尘土捏，然后怎么样呢？造人。你知道是谁这样捏，把我们捏成一个人的样式？圣经里面说，动物、其他的植物，没有神用手去捏造，因为怎么样呢？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比如说神说一只马出生，马就出现；一只牛，牛就出现。只有人，神亲手用什么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人。所以这一位神造人是按照什么呢？按照他的形象。圣经里面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但是你后来如果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谁造我们，是那一位还没有降世在世界上的耶稣基督，把我们捏成人的样子。然后呢，你知道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说什么呢？说圣灵怎么样呢？人造好了，圣灵对这个人怎么样？吹了一口鼻，或者吹什么的，从鼻子里面吹了一口气进来，让他怎么样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是谁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从创造眼光看，阿爸父神设计整个宇宙要怎么做，阿爸父神已经有一个蓝图设计好了，谁把它设计，把它做出来？你如果读那个箴言第八章说什么呢？那被称为智慧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好像师父，就怎么样呢？按照这个蓝图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圣灵怎么样？圣灵帮助他活起来，给他生命，祝福，让整个宇宙怎么样呢？充满着动力跟活力。所以从创造眼光看，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在创世纪第六章说，人犯罪了以后，耶和华神后悔。很多人读到那段圣经的说，啊，上帝做事情也会后悔。请我们记得哈，请你不要误会说上帝造人以后后悔，那个意思是跟我们所了解的后悔一样。其实那个后悔 的意思，这希伯来文的意思，中文翻后悔其实不是很恰当，应该翻什么呢？心碎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伤心伤到好像心碎了一样，有没有？人被创造是那么好，是完美的，但是罪进入人的生命里面，人就开始变质了。谁是那个罪的源头？就是魔鬼。魔鬼是谁？魔鬼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魔鬼是从叛逆的天使找出来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神也创造天使，而天使是什么呢？天使也有智慧，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有能力。他们服侍神，他们后来觉得说，我为什么不当神，我为什么要当天使，就叛逆神。结果呢，他们被神赶出去以后，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就被引诱，结果我们人就跟魔鬼一样很糟糕。所以神说什么呢？他心碎了。他心碎了以后，请记得神怎么样处理人。如果是你，你怎么办？这个东西本来很好的，结果变成这么糟糕，你怎么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把它打碎了重做，这个人不要，杀了毁掉重做， 好不好？这个比较简单，对不对？但是请我们记得，神不忍，神不忍，所以他决定要做什么呢？要做拯救的工作。神决定要做拯救的工作，那怎么办？人犯罪了，但神定了一个很清楚的条例，就什么呢？犯罪者必死，而且犯罪者永远跟神隔离。但神想要拯救怎么办？所以神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要叫一个没有罪的人来为有罪的人死，那个叫做代赎或者救赎的工作。然后怎么办？让这些人有机会悔改以后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谁来做？圣子耶稣说：父啊，我来做。所以圣子在时间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怎么样，就投胎成为人，借着玛利亚一位童女的肚子，耶稣就降生了。你如果要读圣经的话，说耶稣怎么样，耶稣要降生之前，天使长去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神要祝福你了。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不久要生一个孩子，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会生孩子？然后天使告诉他说：圣灵要覆庇你，就好像创世纪圣灵覆庇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呢，让那个地方成为平静安稳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创造。同样的道理，圣灵要覆庇在你身上，然后圣子耶稣要进入你的里面，投胎成为人，成为无罪的人。请你记得，如果耶稣跟你跟我一样是借着爸爸妈妈结合在一起所生下的孩子，世世代代传下来都在罪的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因为我们从亚当跟夏娃传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带着罪。也因为这个样子，神设计一个最高级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没有罪，借着一个很洁净很干净的女孩子叫做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所以耶稣就这样来到这个世界。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从一岁到三十岁直到成长。那耶稣基督在一岁到三十岁做什么？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人，道道地地或者地地道道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过人的生活，体会人的生命。而且呢，耶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跟普通人一样。所以一岁到三十岁，耶稣要成就什么呢？做一个人的儿子的工作。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那个耶稣的养父就是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很早就过世了。所以耶稣呢，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承担家里面的家计。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玛利亚生耶稣之后，玛利亚还生了好几个孩子，至少有三四个男生，还有两三个女生，圣经都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啊。所以呢，耶稣要兼起什么呢？做大哥、做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他一岁到三十岁的时候呢，他辛苦的培养他的弟弟妹妹，直到他们成长，直到他们成熟以后，耶稣知道时间到了，他三十岁那一年就出来传福音。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他知道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做什么，他必须走过人生走的路。所以他怎么样？他 他去约旦河找他的表哥，就是施洗约翰受洗。他为什么要受洗？耶稣要认同我们所有的罪人，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愿意跟罪人在一起。所以耶稣领受洗礼，当他从洗礼上来的时候呢，天开了，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那是谁说的话？那是阿爸父神说的话。因为阿爸父神知道说，我这个儿子，独一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他要完成很重要的使命。然后很有趣哈，天上突然间有仿佛鸽子啪啪啪啪啪啪就降临在耶稣身上，那是圣灵降在他身上，让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着属灵的能力。圣灵本来就住在他里面，但是那个外在的能力浇灌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福音，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是带着能力跟权柄。从那个时候的耶稣不再是30年出生的那个小孩子，是一个带着神的能力出来传福音的。但是犹太人可惜不相信啊。后来耶稣传福音讲道，还有医病赶鬼等等事情做了，时间到以后，借着罪人就把耶稣上了十字架，那耶稣就甘愿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我常常提到那个罪哈，在我们人的身上呢，带出很可怕的咒诅。请我记得犯罪，罪的结果按照圣经的规则是什么呢？罪的结果是死，死的结果不是一死百了，一死百了，人不是死了也就没事，死后还有审判，而那个死去的人死了以后将来还会接受审判，这是第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第二个，他死了，但是他还把什么呢？把咒诅留给孩子子孙。弟兄姊妹，那是最很可怕的地方哦。很多人以为说，哇，那么多事情坏不得了，我死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不要被魔鬼骗了。人死了绝对不了，而且自杀的人，他一自杀，他一定后悔，而且后悔到永远。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不要傻到一个事情说，我死了算了吧。你死以为死就一了百了，那是魔鬼的谎言。在一两个月以前，有好几位我们当中的弟兄跟姐妹跟我去主持一个葬礼，那是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一位弟兄，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自杀。当时好几个莫牧师跟我跟那个江牧师，还有那个我们教会四个牧师都在那里，还有那个蒂芙尼牧师，那蒂芙尼牧师是姐妹哈，我都请他们上去讲一段圣经的话勉励哈。结果下来的时候，蒂芙尼牧师跟我讲说，牧师，我觉得好不舒服。我说你感觉什么？他感觉好像都在旁边。我说是。然后他说，牧师，那是神啊。我跟他讲，我们在那个葬礼里面，我第一次感受到，弟兄姊妹，第一个痛苦，第二个后悔，第三个怨恨。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他的灵魂不知道，可能就在那里。所以啊，弟兄姊妹，人不能够随便自杀，你杀你自己，那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好，我在讲说，耶稣基督来了，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讲过好多次，我现在再讲一次。耶稣来就是要处理罪的问题，因为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而圣经里面说 罪若不流血就不得赦免。所以为什么古代旧约时代，还有包括中国人也好，还有其他的宗教也好，为什么要杀牲畜？杀牲畜然后流那个牲畜的血，盼望那个牲畜的血来洗涤我的罪，那只是暂时的。但是耶稣用他的血可以洗涤我们的罪，耶稣的血绝对有效，因为他比牲畜的血更有效，而且耶稣的血是最纯的，唯有耶稣的血才能够洗除人心中的肮脏跟污秽，这是第一个。然后耶稣他为我们怎么样上了十字架，不但流血，他死了，他的死怎么样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偿还了我们的罪债。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吗？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很残酷很残忍，但是他必须被挂在十字架上。不是砍头比较简单吗？砍头也流血也死了，不是可以吗？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根据生命记第21章23节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神咒诅的。或者一句话说，人死了以后还没有了，因为怎么样还带着咒诅，那个咒诅是一直遗传下来的。所以耶稣必须挂在十字架上做什么？挪走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世界上人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耶稣一次帮我们做完。然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复活表示什么？他胜过罪，他胜过死亡，而且呢他回到永回到天上去，有一天他会再来。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信我的永远不死，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耶稣升天了，耶稣回到天上去以后，那这些门徒怎么办？这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耶稣在前面第十四章说什么呢？耶稣说第十四章的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个意思是什么？耶稣说我走了，我离开这里了，我回天家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已经完成阿爸父神交代给我最重要的救赎的工作了，所以耶稣就回天家去了。那耶稣回天家怎么办？耶稣完成救赎，他把他的救恩就带回去了，是不是？没有，他把救恩交给谁？耶稣刚才讲，我们刚才所读的一件事叫什么呢？在第16章的第7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了。嘿，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回到天上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圣灵来。那圣灵来了干什么？他要成为我们的老师，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认识阿爸父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让你觉得说我需要这个救恩。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请你们记得，从创造的眼光，阿爸父神什么预备创造，他设计创造，然后圣子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就创造，然后圣灵怎么样圣灵维持创造，这个世界整个宇宙还能够维持得很有秩序，是因为圣灵托住。然后救恩，从救恩的观点，阿爸父神预备救恩，然后呢圣子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然后圣灵做什么？圣灵赏赐救恩。所以圣灵来了，圣灵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赏赐给你。而要赏赐给你简单吗？嘿，又不简单。 圣灵可以告诉你说，某某人赶快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就杀你，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像回教徒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可拉？不不，阿拉，你说信阿拉，可兰经来去读，你不信阿拉，啪就把你杀了，可以这样子吗？没有，圣灵来了，他要帮助我们了解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让我发现我自己是谁，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跟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神创造的。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以后，接着让你知道你是谁。圣灵最初开始不会骂我们，他会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所以耶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他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当今天讲的，我今天就讲这一点就好。这里说什么呢？第八节哈，说他就圣灵，圣灵既然来了，就要教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句话不好懂，我在这里盼望能够解释个清楚一点，向我们解释清楚一点。这里说什么呢？保惠师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圣灵来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你说这一点哈，这一点是我们华人呢最不容易接受的啊！你说我是罪人，你凭着哪一条筋说我是罪人呢？我们华人说，我如果是罪人，我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了。那我现在怎么没有被关在监牢？表示我是好人呢？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并不是因为你犯法律的罪，因为法律上的罪是什么呢？法律上的罪，还有人的法律的罪哈，那是很松散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没有犯罪？很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车的人啊，开车的人有没有闯过红灯？哦呦哈，你很忠实，我也一样。你知道开车的人没有闯过红灯的就很少，除非你在乡下都没有灯了。你知道当你闯过红灯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警觉到的是什么？有没有警察？是不是没有警察啊？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开 taxi 开计程车的啊，被警察抓住了。然后警察问他说，你怎么闯红灯？你要让人回答的很有意思，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如果我看到你，我就不闯红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人呢、啊。我们怎么样做很多坏事情，心里面想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只要人家不知道，我就没有罪。那种想法是愚蠢的。我们世界上人，如果你用光照我们下一下，请你是不是罪人？我们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不是罪人。曾经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他不信神，他是一个德国人啊。他死了，他到天上去了。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讲过，我是看那个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印度的一位基督徒圣徒，叫做 Saf Sanda，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孙大信。他大概在100多年前的一位很出名的 的基督徒，他呢以前是锡克教徒，然后后来信耶稣以后到西藏去传福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灵界的启示》，因为他常常祷告，就是他灵魂跟保罗一样被提到天上去。有一次他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呢，他问一个天使说：诶，我如果去向人家传福音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不会得救，那如果人那个人说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怎么回答？你知道那个天使很有趣，他说：诶，你等一下等一下，现在刚好有一个 case， 有一件事情发生，你注意看看。就是那个德国的人的灵魂呢，呼到天上去了，他到天堂的门口，他说要进去，那天使不让他进去，天使说你没有信耶稣你不要进来。他说岂有此理，你们圣经我都读了，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那我是世人怎么不爱我？那如果我不进去就表示你们的话是假的。哎，这个对哈，神爱世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怎么不能进去？你这个有对哦。所以他说我要成为一个没有信耶稣进天堂的人，你们讲的那个没有道理。你知道口才很好的人，很聪明的人，就用辩论的他就要进去，那天使就不让他进去。突然间后面有一个声音说让他进来吧，让他进来吧。诶，那个声音好像阿爸父神讲的话哦，所以那个人说：“你看你不让我进去，你看神都发声音了你。”所以那个人就大摇大摆的进来了。一走到里面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呢，很大的光，那光不是太阳光哦，是神的光，是公义的光，是温柔的光，是爱的光。但这个人呢，他的灵魂一见到那个光的时候啊，他受不了。里面的肮脏污秽一直浮出来，肮脏污秽一直浮出来，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个人脱光衣服，然后在很多人的面前走路一样，羞耻、肮脏、污秽，他受不了。所以很多天使跑过来说：“哎，欢迎你，欢迎你到天上来。”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越走到里面的时候光越强，结果怎么样呢？他越来越受不了，结果呢，到最后。他受不了的时候向后转就冲出去了，外面肮脏乌黑，但是不舒服总比在里面被那个强光照还舒服。所以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有一个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科学家哈，他说他写的灵界的感应跟孙大信所说的完全一样。他说将来有很多人不敢见到那个光，想到阴间里面去，并不是阴间舒服，但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有神的光受不了。为什么？罪没有除去，所以这个罪成为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大最最大的捆绑，而且那个罪不但成为我们的捆绑，更是什么呢？成为魔鬼可以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理由。请记得记这句话，罪在一个人的心中就让魔鬼在他的身上有地位。你们有没有培养过那个寄生虫啊？那个寄生虫，我听说科学家在培养，要用什么人的细胞哈，然后去培养。那把那个病菌放在里面，然后在那细菌就在那个细胞里面慢慢培养，然后发现那个细胞怎么样改变，然后那个细菌啊，怎么样吃这个细胞？现在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生命为什么会死掉？我们身体为什么会越来越糟糕？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带出这么糟糕的情况。所以罪侵蚀人类，而且 罪成为什么呢？成为魔鬼可以寄宿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最可怕的东西。为什么人会杀人？为什么人会讲脏话？为什么人会心里面产生怨恨？因为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恨不得了，就恨他。然后恨他的时候，魔鬼说：“哎呀，太好了，有一个怨恨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讲脏话，我们会做坏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对，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邪恶帮助我们做。怎么办？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以后，需要圣灵来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告诉你说，这是唯一条路。耶稣已经把救恩要给你了，你要不要？那要，你就承认你的罪吧。所以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圣得救的基督徒，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罪。所以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他来了，要为我们呢，要叫世人畏罪，然后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你的罪，世界上人的罪，我们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们还畏罪觉得舒服，魔鬼在我们身上就已经很可怕了。这是美国现在的问题。上一个月，这个拜登总统宣布什么呢？上个月叫做 Proud Month， 值得骄傲的一个月。为什么呢？庆祝什么？庆祝同性恋，庆祝什么？庆祝变性恋，庆祝中性恋。在加州，有人就脱光衣服，骑着脚踏车，哇！你看我多厉害，多风光，丢脸了。你知道魔鬼在一个人或者在一个社会里面到一个程度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把羞耻当作荣耀，把作恶当作一种享受，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里说畏罪，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怎么样呢？畏义，那个义是什么？请我记得，这个义不是中国人所谓的我有义气，我讲义气。那我讲我是武那个什么的，在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如果两肋插刀那个义，不是那个义是什么呢？义是正确而且公义，或者什么呢？称为合神心意的那种和谐的人生的意思。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东西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合宜的意思。而那个义，请你们记得哈，那个义，你如果看中国的古字，那个义是美得不得了。中国人老祖宗哈，把那个义写得太好了。对不起，我在这里所说的义不是简体字的义了。简体字的意思怎么样？一个叉，然后上面点一点，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乱来。但是你知道古代的正体字那个意，你看起来好像很难写，对不对？但那正体字是最美的字。那个意怎么写？上面一只羊，下面怎么样？下面是一个我。那个我是什么？中国人把那个我写得很好。那个我是什么呢？左边这边是什么？提手旁，是手。然后右边是什么呢？割，刀子能割。拿着刀要跟人家杠的那个人叫做我。那个老我是专门要跟人家打架的。所以中国人很会造字，对不对？中国人的老祖宗很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这个我是跟人家打仗的。而且事事都不好的那个我怎么样？上面有一只羔羊把我遮盖了，让我可以成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义人。那个义人的意思不是我做事情都对，而是一个什么呢？被上帝赦免，成为怎么样？可以跟人和解的人。所以这个义 我们知道我们离太远了，我们离那个义太远了，但是有一个义的神，有一个义的神成为人了，他就像那只羔羊遮盖在我身上了，让我可以成为义，让我可以跟神和好，跟人和好，就是个意思。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人跟人的吵架，还有人后来打架，还有夫妻离婚等等，这些都什么呢？都是战争，对不对？你看每一次的伤害，我们每一个个人还有我们的家庭都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没有一次的争吵，没有一次的征战，后果是好的，你同不同意？还有请你记得，每一次的战争背后，在战争当中死很多人，然后战争结果又怎么样？又产生很大的后果。你知不知道在美国竟然有一次的内战，战争完了以后什么事情都好了？你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吗？就是100多年前的南北战争。你知道美国的那一次南北战争打了4年，最后北边得胜，南边失败投降了。你知道南部为什么呢？南部说我们一定要蓄奴，有奴隶；北部说你这样蓄奴是不好的，是违反人权；南部的人说圣经容许有奴隶，那北边的说不行，现在这个时代应该解放。哇，两边就吵起来，到最后就打仗，两边各持己见。你知道在打仗当中最可怕的就是伤亡。那你知道战争结束以后，南军无条件的投降，投降以后，当时的总统就是林肯总统，他做了一件事情你现在想都想不到。他说什么呢？人民拥有枪的权利，这是宪法规定的，所以你们投降好，你们就把你们 的武器就带回家吧，不要再惹事了。南部所有的战败的人，从他们的总统，从他们的大元帅那个李将军Robert Lee， 到所有士兵，没有一个被抓在监牢里面关一个小时或者关一分钟。林肯总统一个基督徒下命令说，大家都回去吧，大家就回去吧。南部的人也是基督徒，知道说啊，我们错了，武器带回去，没有人再造反。那叫做什么？那叫做耶稣基督的爱。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真正的公义。那个公义一下来，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只有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才能有这种现象，其他的国家，哪一个国家说战胜国，战胜的那一方把那个战败的说，你们回去吧，把你们武器也带回去吧，吓死了，谁敢？这个叫做为义，看到那位行公义的神所带出来的祝福。然后最后一个，如果我是罪人，而我看到一个公义的神，然后我如果不接受那个公义的神，我如果不愿意把我的罪拿走，我最后就是等着审判。而在那个审判，第一个要被审判的是谁？是魔鬼的头。而跟随他的将来都要被审判。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圣灵来了要帮助你，帮助我去认识那一位神，认识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说，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知道说我不对了，我错了， 主啊，请你赦免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马上赏赐给你。当你得着了以后，你不再一样。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基督信仰的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好消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耶稣基督帮你处理完了。而耶稣这件事情所做的，借着圣灵要感动你，借着圣灵要帮助你，借着圣灵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今天我要告诉我们诸位的，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曾经有一位弟兄哈，他是上海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姓金，在我以前的教会里面，他参加聚会，他叫 PMI 的一次聚会，那次聚会刚好我在讲道，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弟兄呢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听完了以后，他不是刚开始我还没有讲道，他就开始觉得有一股力量在他身上，然后他想哭，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不知道想要哭什么，所以呢他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他忍了差不多20分钟，大概没有办法，他就放声，他就结果呢，他在流鼻涕流眼泪啊，一早上糟糕，身上又没有那个擦手指啊。你知道神很奇妙哈，刚好坐在他旁边有一个从厦门来的长老，刚好他身上带了一大堆的那个擦手指，全部拿给他。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呢，我讲到讲一个半小时，他就在那边擦了一个半小时。他做完礼拜以后，我们这个弟兄很有意思，我这个弟兄站在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旅馆，一个 hotel 里面。然后大概那一次大概有500多人参加，然后很有趣，在那里呢，大家休息的时间就在那边喝咖啡啊，讲话聊天呢、啊。那我们这个金弟兄啊，他站在旁边，不知道在干什么，看左边看右边。我看到那群人，我就走过去，我就说：“金弟兄，你好吗？”
他说：“不好，我是不好。”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我现在发现我是罪人
啊。”我说你犯什么罪了？
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犯什么罪？杀人放火？没有。然后他跟我讲说，牧师，我以前结婚的时候，我总觉得都是我太太的错，现在我突然觉得都是我的错。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那你要不要认罪悔改？他说要。其实我在跟他讲这些事情，我想带他到一个比较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了，一个房间里面去跟他祷告了。结果我说那你要不要认罪？他说好，蹦就跪下来了。我听说那个上海人是很爱面子的，对不对？但是他当时什么都不顾了，他就跪下来，400-500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啊，他就跪下来。然后你知道他跪下来，我也不好意思不跪下来，我也跟他跪下来了。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跟我一起祷告好吗？他说好。你说这个弟兄，我就跟他一起祷告，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这个世界拯救我们，我谢谢圣灵感动，让我知道罪是什么。然后他说，主耶稣，我就要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涤我的罪，主耶稣，求你再一次用圣灵帮助我可以胜过罪，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祷告完以后，奉耶稣圣名，阿门。你知道，当阿门完以后呢，那个弟兄眼睛睁开，哇，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美？然后他站起来，你知道他站起来就说：“哇，这个世界不再一样了。”你知道，这个弟兄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他年纪比我大几岁。还继续在教会里面，因为他虽然是学物理的哈，但他歌声很好，到现在70几岁 还在带敬拜赞美团唱诗歌赞美神。我每次回去的时候见到他，哇，他总是很高兴，我很高兴看到这个弟兄生命不再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来了，他要为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要启示我们。最后一点我要跟我们大家讲，很多教会不太敢提圣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教会里面，对，但是邪灵也会在教会里面，而且更糟糕的，邪灵会假装圣灵，所以有很多教会干脆就不要提，讲圣经就好。那你讲圣经不提圣灵，那不是奇奇怪怪的？为什么有教会人不要提圣灵？因为怕讲错，怕邪灵在教会里面搅扰。但是我在这里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如果是圣灵，圣灵不会抢耶稣的地盘，圣灵不会说你们拜我，你们拜我，不会。圣灵会遵从耶稣，圣灵会叫我们去敬拜耶稣，圣灵会叫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下礼拜会再继续跟我们讲说，圣灵会帮助你跟我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在第十六章说什么呢？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其实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读啊，从十二节开始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嘿，圣灵启示未来要将来的事情哦。然后第四十四节很有意思，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请我们记得，圣灵来一定是什么呢？一定会荣耀耶稣。所以你放心好了。我最后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在上课的时候都讲过哈。有一次我在 Stanland 有一位姐妹，她很渴慕圣灵充满，然后有一天呢，她跟我讲说，哦，感谢主，我被圣灵充满。我说你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她说我在我的办公室，我的工厂里面呢，我自己关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祷告灵修，哇，圣灵充满我，太高兴了。我说圣灵怎么充满你？圣灵怎么跟你讲话？他说有圣灵跟我讲，来跟我启示。因为我们这位姐妹很会写文章了，她常常写文章寄到那个报社里面，所以报社常常有她的文章啊。所以呢，她说圣灵告诉我说，她要让我写文章写得更好。我说哦，那很好。然后呢，她说呢，圣灵要叫我写书，哇，那也很好。然后再来呢，他说这本书将来呢要翻成二十几个国家的语言，哇哦，那太好了。然后再来呢，他说圣灵要叫我出名，哦，我开始就觉得嗯。然后再来是什么呢？我会赚很多钱，这本书会出来一个很多人买这本书。然后结果呢，他说呢，圣灵告诉我说要把这些钱全部捐出来，要做宣教的工作，嗯。请你记得啊，邪灵讲的话99%是对的，这有一点不对就不对了。结果我说觉得怪怪的，我说哎，姐妹，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问圣灵，他认不认识三一真神啊？他承不认耶稣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啊？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说你要问啊。过几天以后他给我打电话，我说牧师，我问了。我问了以后，那个邪灵怎么说？不是那个圣灵怎么说？然后圣灵说：“我就是。”我说：“诶，那好像也对哦。”后来我说：“诶，这个好像不太稳。”我来问。我说：“圣灵，那个圣灵在你身上对不对？”他说：“是。”那我问他说：“诶， 你如果是圣灵的话哈，如果圣灵的话，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你圣灵什么都知道不是吗？结果他就卡住了，啊，卡住以后他说，不要试探圣灵，给我下马威啊！我说你不要，你不要这样威吓我，我是不能够被威吓的。你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那我就相信你是圣灵。他说不要试探圣灵，哇！我说我想你这个是假的了。然后我再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乃是那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他说我就是。我说你讲这句话我不算了，因为圣经里面说，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乃是那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你就跟我讲嘛，讲同样的话嘛。你如果圣灵，就跟我讲同样的话嘛。他就是不讲。我说那我在这里敢跟你讲，你是100%的邪灵，我奉耶稣就圣名斥责你离开。你知道那个姐妹已经被他挟制了，被他挟制了以后糟糕，那个姐妹电话拿过来说，张牧师你在亵渎圣灵，我不跟你讲话了，噗就离开。后来我打电话给她的丈夫，我跟她讲说，姐妹，你的姐妹要注意哦，那个不是圣灵。她说牧师我已经被折服了。我说为什么？这个真的是圣灵。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跟我的太太结婚20几年了，我的太太从来不整理房间的，你要圣灵在她里面呢，命令她说，你今天如果不把你的房间整理干净哈，你就不能睡觉。哇，他很乖啊，就把房子整理得漂漂亮亮。那个爸爸，那个丈夫回来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家在做很多在卖包子啊，在冒水饺啊，你知道圣灵感动他要拿去送给穷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哇，圣灵也会，邪灵也会做这种事情呢。到后来这个丈夫不得不承认他是黑暗的权势，因为在里面完全彰显出那种看不见的那个邪恶出来。到最后我们感谢主，这位姐妹后来顺服下来，我们帮她赶出去了。所以不用怕，如果是出于圣灵，第一个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真理，第二个一定会什么，让我们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安心的敞开你的心说，主啊我需要你，圣灵请你来住进我的生命里面。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就带领，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愿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仆人今天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主你就鉴察，你就感动，你就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成为谦卑，愿意接受主你的爱跟恩典，接受你的赦免，而且接受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也恳求亲爱的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恳求你恩待扶持，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圣灵我需要你。那我们在这唱这首诗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让我们一起来回应诗歌。请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来。
醒我的灵，在你的爱中无惧怕，让你自由掌权。
请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把眼睛闭起来，我在这里要请问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有感动，你说圣灵啊，我真的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充满我，我需要你来带领我，我需要你给我智慧，我需要你引导我前面的路。如果你有这种盼望，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好，请我们继续把手举起来，我也手举起来。主啊，我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帮助，我愿意把主你的荣耀浇灌在我生命里面。主，我知道我不配，但是主，我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可以得着，让我成为被洗涤成为洁净的人，能够跟随主，有新的生命，有新的能力，有新的动力，有新的活力，来活出美好。主啊，求你帮助我， 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蒙恩得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